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五章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借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我们来看哈，这五节，第一个啊，第一个是这样说的，说这样哈，我们出于信被宣告为义。这个这样的意思啊，就是接着第四节最后这一部分啊，看哈，说这样我们出于信被宣告为义，让我们有了朝向神的平安啊。什么平安呢？朝向神的平安啊。通过谁啊？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说就是通过他，我们因信也有了途径，就有了门道，有了道路。这个道路呢，让我们进入到我们已经站立的这个恩典，就是你已经信了，你受洗了，你已经在这个恩典当中，并且以神的荣耀，以神荣耀的盼望为什么？夸口，这里是夸口，这章会多次出现这个词，叫夸口。这一段呢，是接着第四章结尾那段。啊，第四章结尾强调耶稣是吧？强调这个他的死，他的复活。所以说，第四章结尾的时候讲，你是怎么进入这个信仰的？你信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信主耶稣基督是吧？因信得以称义。然后这一章讲，你因信称义之后，就你开始过教会生活之后，神赐给你什么样的平安和福乐？啊，这个是讲信了之后的事情，是吧？这是接着上一段，上一段讲信的那时候受洗的时候，然后这一段是讲信的之后的事情。然后你看哈，看这里，这还是刚才那段啊，因信被宣告为义啊，什么福乐呢？第一是宣告福音，然后有了什么平安？朝向上帝的平安，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者说通过他，我们也因信有了这个道路，然后进入这恩典，怎么怎么样是吧？以这个。这里有两个地方提到通过谁啊？通过耶稣，通过耶稣。你看这一章反复强调通过耶稣，也要说呢，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啊。这是约翰福音说过的啊。也要说那条道路啊，若不借着我们到父那里去，这就说通过耶稣，通过耶稣，他在反复强调通过耶稣啊。信之前是通过耶稣，信了之后还是通过耶稣啊。你什么时候你都离不开耶稣，不是说你受洗的时候通过耶稣，你受完洗还得通过耶稣啊。第三节说，不但如此，甚至我们喜乐的以患难为夸口。你注意这个词哈，啊，不但以神为夸口，以为主所受的逼迫为喜乐为夸口。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呢，那个彼得和约翰被打，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为什么？因为算配为这名受辱，这就是夸口的意思啊。耶稣也说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你们应当什么？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然后呢，这个朝向神的平安啊，在耶稣说，在我里边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我里边有平安，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过这世界啊。这个真正的信徒啊，是经历患难还信，在患难当中呢，仍然有平安，这是假基督徒做不到的。假基督徒只能在他赚钱发财的时候，他假惺惺的感谢上帝，但是让他奉献了，让他付出了，让他为义受逼迫了。他立马就跑掉，啊，他立马就跑掉，嗯，因为知道啊，这个患难就是上面说的患难，夸口的患难，这患难产生了坚忍，坚忍就是坚持到底的忍耐，啊，而这个坚忍通过了考验，且经过了考验之后产生了盼望，注意哈，这个就在讲教会生活，不是刚信的时候，往后的话有逼迫患难，也有考验。逼迫患难产生坚忍，逼迫患难呢产生坚忍，还有什么盼望啊？真正的基督徒哈，在逼迫患难当中，他的信仰会增长，啊，假基督徒呢，经过逼迫患难就不信了，啊，这就是雅各书说的是吧？经历百般的试炼，大为喜乐啊，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个试探试验跟上我们往往说这里的这个考验是一个词啊，是一个词。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往上，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受经过试验以后必得什么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那爱他之人的启示录也是这么说的，耶稣给众教会也是这么说的啊。第五节，而且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意思呢？啊，会不会信到最后发现是不是真的？不是的，信对了的不会至于羞耻。真正属于神的，为义受逼迫的，一直在传真理的，他不会最终蒙羞啊！你看这个罗是旧约圣经，还有罗马书后边九章十章都提到过，信他的人不至于羞愧。我们这些年我们也知道，真正信的人虽然经过患难，但是最终不会羞愧，羞愧的是那些假玩意儿，是那些不真信啊。为什么不至于羞愧呢？因为神的爱已经被浇灌在我们心里，且通过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在罗马书第八章说过呢，无论是生是死，是什么逼迫，还是其余的受造之物，都不能拦阻啊神的爱，不能把神的爱与我们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啊。为什么会经历这些患难还会继续信呢？因为知道耶稣的爱太大，因为知道耶稣的爱。接下来呢，这个六节到十一节呢，会讲耶稣到底他怎么，他的神的爱到底是怎么回事，神怎样爱了我们啊？我来看哈，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是有或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成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看这里哈，第六节说，如果基督甚至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就按着特定的日子为我们这些不虔诚的人面对了死亡，我说死了，面对了死亡啊。上帝是为什么人死呢？这说得很清楚，是罪人，是不做功的，没有功德的啊。保罗说了，他犯罪的时候是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犯的。这里就讲了耶稣为什么让的人死，耶稣是为那些从前因为无知不信啊不明白的时候犯罪的，但是不是说信了之后还故意犯罪，这个救恩就没有了。所以说呢，这就说得很清楚，软弱的不虔诚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不知道时候做的啊，你不知道时候做的。第七节，因为一个人代替一人去面对死亡是几乎没有的，是难得的，甚至或许就有很低的概率有些人有勇气去代替好人去面对死亡。但是神对我们显明了他的爱，因为我们还有罪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面对了死亡。这里有一个对比，谁会为没有价值的人付出代价呢？这个世界不会的。别说给你付出生命了，给你花钱他都看一看你对他有没有价值啊。但是呢，耶稣在我们神在我们对他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就爱了我们。所以说前面为什么说因为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的我们，是因为为什么一个真正的人，真正的门徒，他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不会背叛上帝，他都不会不敬畏神，因为他知道主为他牺牲了多少啊。主的爱足以使我们一生为他做任何事，主的爱足以使我们一生永远信靠他，不用说别的，就他为我们死了，这个就足以让我们去敬拜他，不需要谈到别的好处，就他单单为我们去死在十字架这个救恩这一项，他值得我们永远去追随他啊。因为世上没有这种爱。神的爱是什么呢？就是先给予且不计好处和代价，他牺牲了他的爱子为我们这些软弱的有罪的人死了。他什么时候为我们死的？在我们还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啊。第九节，所以啊，现在因着他的血被宣告为义，反而更多的啊，因为他的血被宣告为义，通过他我们被从愤怒中拯救出来，还是通过他哈。这里就谈到我们称义被拯救啊，你看注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哈。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赦罪的恩典的果效大过我们无知的时候犯的那些罪，更多的，这是个对比哈，你可能看不懂，啊，就是说我们虽然犯了很多罪，但是他的血的果效更大，啊。第十节，因为如果还是仇敌的时候，我们尚且通过他儿子的死啊与神和好，现在就要更多的和好，并且要通过他的就耶稣的复活、耶稣的生，然后得救。这里就你注意这里哈，接下来整个的这些话都是这样一个保罗论证的一个框架吧，就先给你讲一个事情，然后后面讲一个更大的事情啊。说如果我们还是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还不明白真理的时候，神就通过他的儿子的死给我们预备了和好。那么现在我们信了，也受洗了，也明白了，那么我们就因为耶稣的复活更多的与神和好，天天的与神和好，以至于最终得救啊。注意哈，还没信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到现在已经信了的时候，信仰是一个越来越好的，与神的关系是越来越好的啊。十一节，说然而不止如此，我们甚至要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喜乐的以神为夸口，就是通过他我们现在领受了这和好，不单是与神和好，而且要怎么样，要更加的赞美上帝，以神为夸口，即便是前面说的这个患难当中，也不是需要抱怨，而是更多的去赞美上帝。保罗这就是在这讲，而且呢这一段跟上面那段有个一样的，就是说你看哈，这些谈到恩典夸口啊和好啊，他都说什么，你看往上讲，通过他儿子的死，通过他的生，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通过他，这一切怎么得来的？通过耶稣，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无论是你信主之前，你受洗的时候，还是信主之后，还是将来得救，你没生命当中没你没有任何一段可以离开耶稣去做的，啊。接下来我们看十二节到二十一节最后一段，大家注意这个红色部分哈。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前，罪已在世上；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后来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犯罪，众人都死了，何况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要被定罪；照样因这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得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你一定注意这段，这一段我告诉你哈，你不但要记住，你要理解，因为这一段在讲我们现在这个福音、这个信仰，就你怎么得救，它是上帝怎么给你设定的。你要注意这段哈，这段在新约圣经当中是非常完美的解释了神的救恩是什么，福音是什么，上帝怎么让人从罪里得赦免，然后最后得救的啊。而且这一段跟前面用的这个用法是一样的，你看前面啊，既怎么样就更怎么样啊，既然既与谁和好就更要和好，既丰盛就更丰盛。这里呢，因一人怎么样，然后后边一人虽然犯罪，但是因另外一个人恩典更多，是吧？一人的罪恶这么大，后边上帝的恩典就更多。你看一个人更好，一个人前面的人怎么样，后面怎么样啊？因一人怎么样，后边恩典，你看罪显多，恩典更多，他跟前面一样啊。其实他最近的强调呢， 上帝恩典的果效大过人先前无知时所犯的这个罪的严重程度，他就是在不断的做这样一个论证啊。好，注意认真听啊，最后一段说，为此正如通过一个人罪进入了世界，并且死亡进入了世界，如此死就临到所有人，因为所有人都犯罪。看创世纪哈，第二章和第三章，罪是通过亚当一个人，他违背了上帝话，然后进入了世界，然后死亡也进入了世界。你要成为尘土是吧？你本身尘土呢，你要归于尘土。十二节，因为直到有了律法，啊，直到这个律法被赐下之前，罪其实呢，它已经在世界当中。没有律法，罪就不被记在账上。这个四章十五节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你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你要知道一个事情。你看哈，你首先看那个伊甸园，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上帝呢在伊甸园里边盖了个园子，然后安排了各种树是吧？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啊，然后让亚当去怎么样？去修理看守。你在那时候，你看那时候好像看不出什么罪恶来，但是那时候有没有罪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是有的。因为伊甸园里有一个动物叫什么？蛇，蛇是不是有罪的？蛇背后是魔鬼吗？在没有造人之前，上帝造的什么天使？天使当中谁犯罪了？撒旦犯罪，然后带着，对吧？撒旦犯罪，带着那个龙，拖着是吧？拖着那个三分之一的星摔到地上，啊，所以说律法还没有写清楚的时候。罪已经有了。我再给你讲一个事情，就是圣经当中很多的事情啊，有些人的做法其实不符合律法，但上帝没算为他有罪。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律法还没有显明。我就给你说一个事情，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就婚姻而言，一个男人他可以娶几个妻子啊？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一个男人可以娶几个妻子？娶几个？娶几个？一个男人可以娶几个妻子？一个男人可以娶几个妻子？对。但是你看旧约圣经，亚伯拉罕、雅各，也包括大卫，也包括很多的王，我这还说那些好的哈。我还没说那坏的，他们难道只有一个妻子吗？也就是说，在耶稣说啊，人要离开神，离开夫妻成为一体，要在说，耶稣在解释这条律法之前，其实这些人他已经有罪了，但是呢，没有律法，还没有说解释到耶稣这种程度，所以说神没有把他的罪记在账上，不是说你没有犯罪。而神没有跟你计较，你明白这个事情吗？你知道为什么哪里没有？就是说，上帝没说的，上帝不会给你要，你知道吧？所以说，那个你看那个一千两、两千五、千两，他说主，你是残忍的，你没有种的地方收，这不是胡说八道吗？主没有种的地方，他不会收的。所以说，你看有些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有些行为虽然没定义他为犯罪，但是其实他是犯罪的。我再讲个例子，我们之前讲过的。你记没记得你看旧约有一段说打仗的时候哈，有人买了牛了，有人刚置办了田产，有人刚娶了妻了，他不能去打仗，免得他让他的弟兄们怎么样，心里怎么样，心里害怕。这个事情表面看着没罪，其实有罪，因为耶稣说了，他办了天国的宴席，然后邀请人来，然后有的人说，哎，我刚娶了妻不能去是吧？有人说我买了一对牛我要去试试，有人说我买了一块地。为什么在实际上你会发现哈，有些时候一些行为啊，它其实也算是触犯律法，但是律法还没有显明的时候，耶稣还没有讲那么清楚的时候，神就有时候不计较他。但是耶稣已经讲清楚了啊，夫妻成为一体，你还离婚当小三，你还娶好几个，你还在那搞婚外情，那你就是要灭亡的。耶稣说了，要凭着信心。耶稣已经讲了那个天国的比喻了，啊。啊，有人哎呦，又是我今天娶妻了，我又是买了牛了，拿着还剩个搪塞，那你肯定要被定罪了。 所以说呢，这句话你就能理解了。没有律法的时候，还没讲明白的时候，并不证明这个世界上也包括很多人他没有罪，只是上帝没计较你们，只是你信仰没到那一段，上帝没给你算账而已。但是信仰到了那段清楚的时候，上帝会找你要的，啊，就找你要的。所以说这几年，你知道有些畜生，一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有罪的，但上帝也没怎么计较他。但是后来你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不做，那你就是作恶了。啊，所以这段其实是这么理解的啊。你再往下看哈，但是从亚当直到摩西死就做了王，甚至那些不犯亚当啊，就是说逾越的过犯之类的罪的人啊，亚当犯什么罪？越过上帝的命令，这次是逾越啊。就是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做了王，甚至那些没有跟亚当一样违背上帝的命令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果的人呢，死在他们身上也做了王啊！说亚当是呢将来要来的智人的一个模型，模型什么意思啊？有个真人，然后造一个模型，说这个人就跟他挺像啊。你看啊，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你看从创世纪开始，谁活多年就死了，是吧？谁活多年就死了，是吧？然后你看约瑟也死了，约瑟和那代人都死了，然后摩西也死了。而且呢，你会发现，圣经当中有一些人。确实是一生敬畏上帝啊，你像约瑟没有记载他有什么负面的东西，对吧？你再看约伯记，约伯也是异人啊。旧约圣经有很多，你包括你再看这个列王记里边，对吧？你像有一些神的仆人，他最后还是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即便没像亚当一样背逆上帝，但是因为从亚当开始。这个死做了王，所以说这些义人也要经历死亡啊。这就是说什么，那些不与他一块儿犯罪的也必须经历死亡，但是不像过犯啊，恩典恩赐甚至是这样的。刚才讲到律法和律法之下一定要死亡，这里讲到什么恩典之下的法则是什么，是吧？律法的法则是什么呢？犯了罪违背律法就结局就是死。恩典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许多人要面对死亡，更多的神的恩典和恩赐要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的恩典让丰盛临到很多人，并且恩赐并不如同一个人的犯罪啊。接着又讲啊，律法之下和恩典之内的区别。因为审判是从一个人来达到定罪的这个效果，但是恩赐是从许多人的过犯达到称义。你看审判是因为你违背律法得到去给你定罪，恩赐是什么？恩赐是因为你犯罪了，但是上帝通过耶稣死赦免你，你达到称义。恩典不是通过律法，恩典甚至是你犯了这么多的罪反而你称义了。中间是什么？中间是通过耶稣的恩典啊。因为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通过这一个人做了王，更多的那些接受恩典和义的恩赐之丰盛的人将通过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作王。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从耶稣基督开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基督和耶稣代表什么？永生啊。所以因此正如通过一个人的过犯使所有人都达到了定罪，照样也通过一个人的义行，这一个人是耶稣，让所有人的达到生命的称义，就是有永生的称义。正如同通过一个人的不听从，这个人谁啊？亚当不听上帝的话，许多人被列为罪人，照样也通过一个人的听从，许多人被列为义人。接下来哈，说律法溜进来了，这个溜进来是指就是偷着进来的意思，使得过犯充足有余，啊，看到吗？这个律法本来是好的，但是律法在称义这个事情上，它起到什么作用？律法并没有让你称义，律法反倒是让你的罪显多了，啊，是吧？但罪行在哪里充足有余，恩典就显得更加极其丰裕，啊，律法定罪，恩典称义，做一个对比，强调上帝的。恩典赦罪比他的刑罚审判的果效更大啊！如果上帝的恩典大不过他的审判，那谁没人能得救了？ 以至于正如同罪通过 死做了王，照样恩典也通过义做了王，直到永生通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一段哈，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段是你给人家讲福音的时候要明白的。就是说这段详细解释了前面第三章所说的这个信主之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前面不说吗，是做工之法吗？不是的，是信主之法。这就是信主之法。信主之法它是怎么一个框架，它是怎么来的，它怎么回事，信主之法在神的旨意当中它如何实现的，这就是信主之法。就是说这个信主之法，这个因信称义啊，它是永生上帝的一个智慧和它的法则，它其中所代表的是它的恩慈和仁慈和恩典。你注意哈，神从起初创造人的时候设立了律法，允许人在无知的时候犯罪，并且为那些已经犯罪的罪人也同时预备了赦罪的恩典。这就是上帝，他同时预备了律法的审判还有恩典的赦罪。我跟你说，如果上帝不是这么设定哈，如果上帝不是仁慈的，如果他设立的是立功之法，那么大家都完了，没人能得救。罪因一人进入世界，然后所有的人都因为这一个人的悖逆成为罪，然后所有人因为耶稣一个人的义成为义。如果反过来是这么设定，罪因一人光算他的是吧，然后呢赦罪呢是谁是义人谁能得救，那么这个就完了，对吧。所以说上帝的这个真的是很有智慧。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神的面前得永生得赦免，是因为上帝设立的这个立功之法给我们这么一个门道，你全都依靠这个叫信主之法啊，不是立功之法，是信主之法。你要知道上帝为什么那么设定呢，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上帝啊，他不喜欢人通过自己的智慧能力在他面前显摆，你要知道这点哈，他只喜欢人通过他的恩典凭着信心在他面前称义。无论是谁，你只要真心相信你就能得到赦罪的恩典。他喜欢人去炫耀他的恩典，去赞美他的恩典，去以他的恩典为夸口，但他不喜欢人立自己的义，鼓吹高看自己的能力。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每天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感谢上帝，你看我们虽然经历绝境经历患难，但上帝救我们，而不是说哎，你们这人这么诚实，我看你们就烦，我有文化我瞧不起你们，是吧。其实你会发现在世界上就两种人，一种是靠自己的说嘴，有一些说假信说是靠上帝，他还是凭自己的学历凭自己的能力，他看不起这些诚诚实实的弟兄姊妹。然后有的人呢，他真信，他就是凭着信心，然后他永远赞美上帝。所以说将来你看在新天新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在那鼓吹自己的，全是在那赞美上帝的。保罗说我你要让我夸我指着自己软弱夸口，就是我不行啊，我好显出上帝的恩典。所以说你会发现神的恩典在那些软弱的人身上，在那些啊没有什么学识学历然后在世上不人看重的人上，但是他如果有信心，神的恩典就在他身上显大。其实这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啊。我就给你们讲个很浅显的道理啊。比方说在一个地方有一个王，他统治这个地方，那么这个王是公义的，他把这个地方治理得很好，他是希望你去骂他呢还是希望你去赞美他呢？他是希望你去赞美他，他也配得这样的赞美。当然那些邪恶的掌权者啊，光顾自己吃的好喝的好，让民过苦难生活的，这个他不会得到赦免。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位王，他确实是他什么事都为我们着想，他配得这样的赞美。我们的上帝喜欢人赞美他，他也配得人赞美他。世人喜欢人赞美，那叫脸上贴金臭不要脸，但是上帝希望人赞美他，那是他应得的，因为他为我们付出的这些，那他该得的赞美。所以说一个得救的人，神就让他养成一种习惯，永远不靠自己，永远依靠上帝，永远夸自己的软弱， 而不是夸自己的能力，夸上帝的能力。永远希望神在他这软弱的人身上把他大恩典照给整个身体。所以说保罗，使徒保罗用了这么大的篇幅在反复强调，你看这个罪犯的够多吧，但恩典更大。恩典怎么得呢？凭着信心得，得就是凭着信主之法，而不是凭着立功之法。若凭着立功之法，只有耶稣能得救。另外一个，为什么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那些审美神学、那些整天夸自己行为好的那些假基督徒、假牧师，他不能得救，不能得神的喜悦呢？因为上帝不喜欢人称赞自己，上帝喜欢人称赞他，因为这是应该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